讲解澳洲福利政策，
透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最新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
走入澳洲。
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继续守候在澳洲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利政策系列访谈节目《走入澳洲》，我是主持人明诗。那在今天的《走入澳洲》栏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政府嘉宾是来自于新州公平交易厅的投诉处理专员 Vicky 陈女士。Hello Vicky 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你做客今天的《走入澳洲》栏目。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在这里啊先来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走入澳洲栏目的时间以及收听的方式。走入澳洲栏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三的晚上，在悉尼的落地台 FM90.1 晚上8:30，这是首播的时间。如果您错过了首播呢，您可以在周四的晚上6:30在希望之声的手机频道上收听重播。那除此之外啊，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您在 Google 当中搜索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这几个中文字，或者呢是直接输入我们的网址 ozvoice.org， 在广播节目国语节目的下方您就可以找到走入澳洲的栏目了。那所有往期的节目内容呢，您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并且收听。那话不多说，看看我们今天在走入澳洲栏目当中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话题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在走入澳洲节目当中想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一个政策有关的。这个政策呢是要求在今年的3月13号之前，在新州范围内所有的公共住房的业主都要对他们自己家里的窗户呢安装一个新的安全装置。那现在看个日期啊，已经是三月初了，马上就要到3月13号了。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的家里有没有安好这样的安全装置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政策它出台的一个原因和背景是什么。那面对这样的政策，我们听众朋友该怎么做呢？那其中又包括哪些方方面面具体的问题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新州公平交易厅的投诉处理专员 Vicky 陈女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具体聊聊这个政策。Vicky 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那可不可以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政策的内容？
为了防止小孩从这个窗户掉下去呢，澳大利亚建筑准则委员会引入了一条新法令，就是需要安装窗户插销或者窗锁的窗户呢，它必须有类似这样的安全装置，是防止这个窗户开口超过12.5厘米。这个刚好是一个婴儿头的大小。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个业主权益团体呢必须在2018年3月13号之前将所有一楼以上的公共物业的窗户安装上窗锁等安全装置，并且确保这个装置的稳固性且不会被这个小孩弄坏。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就你刚刚也有讲到其中一点，就是说这个小孩的他就是很就是天生好奇嘛，然后缺乏这个识别这个危险的能力。那么我们有这个数据显示，在澳洲平均每6到9天就有一名儿童从窗户摔出去。然后这种事故多数是发生在这个气温比较高的月份。因为家里的人就在白天和晚上都会让窗户就是打开来通风。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首歌叫做 Tears in Heaven， 泪洒天堂。是由这个歌手Eric Clapton 演唱的。这首歌是为了纪念他已经去世的儿子 Connor。当时他的儿子呢就在就是房间里面跟这个保姆玩捉迷藏。然后呢小 Connor 就跑到了一个不常用的房间，从这个53层的公寓楼上面摔落。因致无效之后死亡。自此之后呢，因为这个本身事件是发生在纽约，纽约就引入了就是窗户限制的装置法定。这个法律的引进呢，就成功的减少了儿童从窗户摔出去的几率。澳洲现在呢，已经是实施这项法定，其实就是为了就是防止更多悲剧的发生。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Fair Trading 在这里给大家宣传这个话题，就是希望各个家长可以就是提高警惕。
听 Vicky 这么说来，看来这个政策真的是非常的有必要的。而且刚才 Vicky 提到的这个，在澳洲每6到9天就会有一个儿童从窗子跌落出去，出现这样的事故，也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嗯，是的。
嗯，那刚才 Vicky 说到啊，这个政策是在3月13号之前必须安装这个窗户的安全装置。那如果超过这个日期没有安装，那怎么办呢？
如果是作为业主委员会来说，如果安装这个窗户安全的要求没有在18年3月13号之前实行，那么等待的他们就是一个巨额的罚款。
巨额的罚款。
对的。
OK。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安装这个装置是跟业主安全委员会跟他们去安排这个安全装置。那如果说是不通过他们，就是说业主他自己想安装，这样可以吗？
一般法律规定呢，安装这个窗户呢的安全装置是业主委员会的责任。
嗯，
因为是从这个维修方面来说，在新州窗户是其实是作为这个公寓楼公共区域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业主委员会就必须为这个公共区域负责。但是如果作为业主你自己本身想要安装的话，也可以安装，但是呢你费用要自理，并且在就是安装完成之后的7日内通知业主委员会，而且你必须要确保这个产品，你安装的产品是通过这个覆盖承重标准的、
okay.
而不是说随便你安上了你觉得可以就可以这样子。
哦、oh, 那看来这么听来还是安装这个装置跟业主委员会联系还是更方便一些了。
是的。
嗯，那说到这个安装这个安全装置啊，就是说这个安全装置它有什么样的种类可以供大家去选择呢？
刚刚我们一直都在讲这个窗锁啊，它其实窗锁是一个部分，它有各种不同样的品种。通常这种窗锁可以是在这个五金店或者锁的供应商那里选购。安装上窗锁呢，就可以把这个窗户限制在开口12.5厘米。并且一般的安装也比较简单啦，就直接可以用这个螺钉附着在这个窗框上面。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窗口的防护栏。通常呢是用这个螺钉固定在这个窗框上，它有这个松开的按钮，在紧急情况下呢可以迅速取下这个防护栏。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窗户限制器，通常呢是用螺钉附着在这个窗框上面，用钥匙打开松开这个窗户的限制器就可以打开窗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安全网，你可以用这个固定架，用螺钉固定在这个整个窗框上面，安全网呢就可以挂在这个固定架上。一般呢只有成年人才可以把这个安全网从这个固定架取下，那么一般小朋友呢是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个安全网取下的。
好的，那看来还是有多种多样的这个安全装置可以供大家来选择的啊。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有疑问了，因为现在比如说有些听众朋友家里是窗户外面已经是有一层那种防盗纱了，或者是说已经有一层那种纱网了，那这样的情况还需不需要安装这种安全锁呢？
纱窗实际上它是不能作为这个安全，就是窗户的安全装置的，因为普通的纱窗呢它是不能防止这个儿童从这个窗户上摔出去，因为它本身是没有达到这个负载最低的这个负载标准的，
就是说它的承重标准没有达到。
对对。
那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安全装置啊，那如果说是安装的话，比如说想自己去安装，那怎么知道我购买的这个安全装置它是符合规格的呢？
确定这个装置是否符合标准呢，在这里大家要就是把两个数字要记好，第一个就是 12.5、12.5 就是说这个安装的装置装好之后可以避免把这个窗户的开口就是开超过 12.5 厘米。第二个呢就是25，这个安全装置呢应该是符合就是25公斤的最小这个负载测试。也就是刚刚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纱窗它不能作为一个安全装置，因为它是没有达到这个负载测试的标准的。
OK， 明白了。那听众朋友您记好了啊，一定是要符合两个数字，第一个呢就是 12.5 厘米，也就是安装这个装置以后您家那个窗户的它打开的程度不能够超过 12.5 厘米，刚才 Vicky 也提到了这是一个婴儿头的大小。那另外一个数字呢就是25，这个是一个重量，是25公斤，也就是说这个安全装置必须能够最小负重25公斤的数量，这样才是一个符合规格的安全装置。
是的。
刚才 Vicky 也说这个安装是很简单的，不过呢在安装之前用不用请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家里评估一下安装什么样的装置合适呢？
安全设施它安装起来呢，它简单，而且呢它不会非常昂贵，并且不需要找任何的咨询师做首次的测评。
嗯，
一般呢就是我们都是在说就是业主委员会的责任嘛，那业主委员会就是可以从这个合格的技工中进行挑选，然后直接去进行安装。
OK， 那说了这么多这个安全装置呢，那什么样的窗户，家里什么样的窗户必须要安装这种安全装置呢？
法律上面规定，如果是打开的窗户离室内地面低于 1.7 米，室内地面与室外地面的距离超过2米，那么就必须要安装这个安全装置。相反，如果是打开的窗户离室内地面高于 1.7 米，便无需安装，因为小孩子一般也不会高过 1.7 米嘛，
对，
对吧？
对，小孩子够不到。
嗯，对。
嗯，那说到这儿我也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在澳洲呢有很多人他是住 house 的，也就是说他是住别墅的，那家里很多都是比如说双层 house 啊，他第二层屋里的那个窗户他其实也是高于外面地面是两米的，那这种情况下住 house 这种情况下用不用安装这种安全装置呢？
现在目前来讲呢，就是说这个法律它主要是针对这个公寓楼的，它不是针对于 house 的。但是呢从这个法律上来讲呢，就是说本身你作为业主对于任何进入你物业的人都有义务去保证他们的安全。所以举例来说，如果就是有人会说就是我家里没有小孩，那就不用装了哈。那但是如果邻居家的小孩就到你家来玩，然后呢出了事情的话呢，那就是实际上你自己也有可能会因此来承担一些就是不必要的官司这样子。
OK， 所以听众朋友，不是说您家里本身有小孩才需要安装这种安全装置，而是说我们要对所有进入到家里的孩子负责，所以一定要安装这种安全的装置。
嗯，是的。然后就是像公寓楼这样子的，有些业主也有可能觉得说不想安装，觉得这个太麻烦了，家里没有小孩。但是如果你因为就是说你没有安装而导致后来出现的事情的话，那么整个业主委员会都会因为你这个不愿意而吃上官司。然后法官也会问你当时你做了什么措施来保障危险不发生，那么呢你也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提供。
OK， 所以咱们听众朋友还是呢尽量遵守这个政策去安装，早一点的在3月13号之前安好这个安全装置，避免事后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嗯，是的。
嗯，那在这里啊也有一些听众朋友有疑问，比如说家里呢他们是有游泳池的，那正好这个窗户呢它是这个游泳池围栏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下需不需要安装这种装置呢？
如果是作为这个围栏的一个部分的话呢，那么这个窗户呢也是必须要有类似的安全装置或者是安全网的。
嗯，
然后它的最大的开孔面积呢是要小于10厘米的。
哦，小于10厘米，比刚才那个12.5厘米还要小。
对对，因为它毕竟是在地面嘛，如果它太大的话，这个小孩很容易就是窜出去这样子，然后很容易就有可能发生就是溺水的事件。
是的，是的。那安装这个安全装置以后呢，怎么使用它呢？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要用这个安全装置吗？
装上了这个安全装置之后呢，它不是说你就不可以去开这个窗户。
嗯，
住户呢他仍然可以完全打开或者关上窗户。
嗯，
但是主要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家里有就是说小孩在的时候，你要使用这个窗锁或者安全装置来避免孩子从窗户摔出去。
嗯，哦，明白了。那说到这里，听众朋友也不用有心理压力啊。不是说您安装了这个安全装置就必须要无时无刻天天去使用，而是说呢，您家里有小孩的时候一定要使用这种安全装置，避免孩子出现任何的危险。
是的，然后我们也一直就是建议家长，就是说尽量的将就是床啊还有其他家具就是说远离这个窗户，让小孩子呢就不会就是利用这些家具就是爬上窗户出现事故。然后呢也是要教导这个小孩不要尽量不要在这个窗户附近来玩耍，然后小孩在附近玩耍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就是说随时要有人就是看顾。
是的，是的。那我们家里的家长朋友啊也一定要起好这个引导小孩子的作用。
嗯
嗯。 那对于这个话题 Vicky， 你还有什么其他要对听众朋友说的吗？
我们通常有些业主他本身是将这个房子作为一个出租房，他本身是作为一个房东，然后呢他就想知道一下，作为房东的话需不需要就是注明任何的这种窗户的安全问题。那相对这一点来说呢，在法律住房租赁法呢，它是规定房东必须要提供有必要的锁来确保物业的相对安全。但是呢就没有法律规定说房东必须要安装这个窗锁，但是我们还是建议房东去安装这个窗锁啊，避免一些潜在的法律起诉，就是我们刚刚一直都在讲的，就是说以防潜在危险的发生。窗锁呢它安装因为不贵嘛，而且它也是一个退税项目，所以也是我们一般也是建议就是房东去安装。我们就是在这个住房租赁法呢，它要求有要填写一份这个房屋状况书。这个房屋状况书呢，我们新州公平交易厅非催点里也把它更新了，将这个窗锁呢也列入其中的一项。如果是没有窗锁，然后房客他需要安装，譬如他房客他有带小孩的话，那么房客呢需要向这个房东提出这个书面申请。如果状况书上表明有窗锁，但是实际窗锁坏了的话呢，那房东必须马上安排这个修理。
OK， 明白了。看来房东跟出租房租客之间还是要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协商，要把它协调好，避免事后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是的。
好的，那说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走入澳洲的栏目呢就要跟听众朋友暂告一个段落了。那在我们今天的走入澳洲当中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跟孩子有关的，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就是在新州呢出台了一个政策，是在今年的3月13号之前，在新州范围内所有的这个公寓住房的业主啊都要对他们家里的窗户安装一个新的安全装置。那如果您超过了3月13号还没有安装这个安全装置，没有跟您的这个业主安全委员会联系的话呢，您就有可能面临一个巨额的罚款了。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留意这个政策，并且呢提早的行动。那如果听众朋友还有任何对于这个话题的疑问呢，或者是说对于其他话题的疑问呢，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8542-3991，02-8542-3991，欢迎您提出任何的疑问，然后呢我们会邀请到政府的嘉宾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Vicky， 感谢你做客今天的走入澳洲栏目，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好吗？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